今天我们主题经文是耶稣走向独楼处哥哥他的路上，十字架的路上。他已经被自己的门徒卖了，被大祭司和法利赛人定罪了，被比拉多和希律王已经审问了并判死刑了。比拉多为了让耶路撒冷居民高兴，就叫罗马兵丁拿鞭子鞭打耶稣，然后呢正在走上定死的路了，就发生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这个出处。那一般情况面这个前面的这个一般情况，在这种判死刑的这种情况，那么罗马定死人的时候，他们前面会拿着牌子嘛，上面写着这个犯法人的这个罪，然后呢他们走上定死的地方，他一般不会选自止线，他们会绕城啊，他们会在城里绕来绕去，然后呢大喊叫说这个人要判死刑，这个人为什么要判死刑。那我们知道耶稣也有这样的牌子，这个牌子写的是犹太人的王啊。那么在那里也看见他从被鞭打到走上十字架的路啊，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痛苦的。他们辱骂耶稣的这个执事的衣服已经脱了，他把他自己的衣服穿上了，然后让他背着自己十字架。在半路我们看见有一个人被捉住了，说你帮他背，说明耶稣可能身体已经开始不行了，当时也在大受痛苦。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在于耶稣在这种的情况下，在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当中能看到，他注意到了一些妇人，一些妇女。他后面在走的时候，自己也在受痛苦，在受苦，但是他注意到后面人的声音。他注意到那些妇女人的这个他们的哭声，这个就让我很惊讶了。因为在耶稣受苦当中，他不仅仅是看到周边的事情，他也向他们说话了，听见他们的声音，和他们有一个小小的对话。所以这个也是可能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主要原因。在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的耶稣在走上十字架的路，他这个心上的压力包括身体上的痛苦是十分大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哪有我们这样受痛苦的人还在我们受苦的时候还注意到别人的苦处，但是耶稣注意到了，还要跟他们说了几句，这个就引起我的注意了。这个也是我们主题经文表达很清楚的，他说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的，那这个是常见的事情，人要判死刑，后面的人好奇就跟着了。但是他说有许多妇人为耶稣悲伤痛哭，他们是为耶稣哭哭的，而且圣经说心里悲伤，他们心里是真痛苦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问问自己，哎，这些人是谁？但是可能最大的问题，可能我们今天要问自己最大的问题是，这个故事所发生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跟我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我觉得耶稣对这个妇人呢，就这种对话，实际上也跟我们也大大有关系。我也希望大家能够问问主，说主，你能给我指出来这个你跟他们说的话能与我有什么关系？主，你请你指导我。但是在第一点，我们要看到这个悲伤痛哭的妇人，悲伤痛哭的妇人。这个就是我们刚看到的27节，他说有许多的百姓跟随耶稣，又有许多妇人为他悲伤痛哭。那这些妇人是谁？这个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因为在下面28节他告诉我们，他叫他们，耶稣说耶路撒冷的妇人。那从这句话我们知道他们是犹太人，那耶路撒冷是犹太地区的这个首都， 经常耶稣以耶路撒冷来代替国家或者代替这个犹太的意思，所以他说犹太这个耶路撒冷的妇人，他是说你们犹太妇人，你们以色列国的妇人，实际上是这个意思。这个我们挺容易能判断的。在耶稣定死的时候，有跟从他的加利利妇人，圣经也告诉我们，不仅仅是这个不认识他的，实际上有认识他的也在跟从。在马太福音27:55有记载，他说有许多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侍奉耶稣的妇人，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主告诉我们，在耶稣选择离开加利利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最后一次去的时候，有许多妇人也跟从他，从加利利下到这个耶路撒冷。但是我们在耶稣的十字架这个事情当中，也能看见一些比较著名的妇人，相信耶稣基督的妇人。他们也是在他埋葬的时候拿着香膏去摸他的尸体。我们知道也有在十字架面前的看见耶稣被钉十字架信他的这个门徒。实际上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耶稣的门徒，他所谓的像我们说勇士彼得呀、约翰他们基本上都跑了，不在了。我们知道约翰在，可能马可也在，但是我们看大部分的男的都跑了。但是有谁跟着呀？这些妇人嘛，他们愿意跟从耶稣基督。所以首先我们看到有小部分这个相信他的人，相信他的人，估计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有这相信他的在其中。他们是爱耶稣胜过爱世上的物，胜过爱他们旧日的生活。他们已经做出选择，做门徒了。到耶稣定死的时候，在耶稣背着自己十字架走上独楼处的时候，他们也在后面看着这个事情，甚至身体开始这个受反应，他就开始有反应，感情上有反应，身体上有反应，心里悲伤，眼泪开始流下来的。可能这包含着摩德拉的玛利亚之前是个妓女生活已经没有意义了，被社会抛弃了，要被法利赛人打死，耶稣就救了他的生命，叫他离开罪啊，并因信耶稣基督的赦免。我想着估计他也在里面他的感情会是什么样的。耶稣曾经关于他说过一句话，也是值得我们注意，他说我告诉你们，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爱的多。他说那赦免的少，他爱的也少。说明这个女的她已经完全改变了，她的生命完全改变了，被耶稣改变了，被耶稣的道理改变了。然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法利赛人看了，你还有妓女跟从你，这是不合适的，这是不对的。主说你别忘了，他说赦免的多，爱的多，赦免的少，爱的少。意思是什么？这个人，这个真的摩德拉的玛利亚，真是爱耶稣的人。这个玛利亚看见耶稣受苦的反应会是什么样的？那心里十分忧伤。可能他想着，这个人不仅仅是我得永生，他不仅仅把永生赐予我，他把生活的快乐、赎罪的盼望也赐予我了。他做了什么事情值得这样的待遇呢？他可能心里又伤，也不知道该怎么心里处理这个问题。他在看见拯救他的救主，不仅是生命的救主，他永生的救主在他面前受苦，他心里会很难受，会很难受。可能有耶稣的母亲在内，我们知道耶稣定死在十字架上，他母亲在他面前，在前面，估计走上独楼处的路有他母亲在这妇女群体中。那这个母亲失去儿子的这种感情是什么样的，我们应该都能明白，都知道。他的儿子要被钉十字架上，忍受痛苦。那他在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也能理解他的泪，也理解他十分忧伤的心。可能有拉撒路的妹子玛利亚，这个也是经常跟从耶稣基督的，而且离耶路撒冷不远，住在伯特利。 也是耶稣经常住他们家。他也有一次把他最贵的这个香膏给膏抹耶稣，说主我爱你。他把他的最宝贵的东西已经献给耶稣了，献给耶稣了。那这样的人看到耶稣受苦会怎么样？那肯定是心里痛苦的。但是我觉得从我们今天看的这个香榭文，虽然有跟从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妇人在这个妇人们中间，但是我觉得最多可能不是耶稣的门徒，而是不信耶稣的人。你看那个路加福音23:27，他说有许多妇人为他悲伤痛苦。所以不是几个，不是我们看到耶稣埋葬的时候去坟墓的那几个，不是在十字架底下那几个信他的人，不是。他这里形容是许多妇人，许多妇人。那这个说明什么？这说明跟可能跟从耶稣基督的，跟着他背着十字架上各个他的这些妇人包含许多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不是耶稣的门徒，也不是信耶稣的人，他们只是同情者，他们只是同情者。圣经说他们都是什么？他们为他悲伤，为他流泪。但是他不是门徒，也不信耶稣，那他流泪是什么原因？他悲伤是有什么缘故呢？可能他们是看过耶稣所做的神迹，可能每一次耶稣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们也是去看去听他。那耶稣已经医治过他们的问题，我们知道耶稣医治许多妇人，也是在耶路撒冷附近医治不少人了，可能他们在其中，可能他们的孩子是耶稣医治的人，可能他丈夫、他的兄弟、他的姊妹，不知道，但可能是他们有这样的经验，他眼睛看见了耶稣的能力，他们明白耶稣不是一般的人，肯定是天主差来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不是的话，他做不出这种事情来。虽然他们不跟随耶稣，虽然他们不相信耶稣，但是他们为耶稣忧伤流泪。那为什么会悲伤呢？可能是因为以色列人要失去一个医治者，要失去一个从天主差来的人，可能是这个原因吧。也有可能呢，他们是曾经听过耶稣的讲道，心里受过感动，说这耶稣讲的和别人不一样了。我们听过他的这个讲道，他说的话是真的，是有道理的。他们看过耶稣基督的门徒，甚至耶稣基督的生活方式，说这个跟我不一样，这个跟别的师父不一样，这个跟别的先知不一样，这真是不一样的。这些有可能是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在那着树叶，在喊着说何塞纳，何塞纳。我们知道耶稣这次进入耶路撒冷，我们叫耶稣融入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的居民有许多出来，然后呢拿着树叶在喊何塞纳，何塞纳，意思是赞美主，赞美天主。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他听过耶稣所讲的，知道哇，这个人很不一样了。估计有他们在这个群体当中，他们曾经受过感动，曾经听过耶稣亲自讲道，大大的心里感动，说哇，这个人不一样了，但不一定相信他。那为什么悲伤呢？因为以色列人要失去一位先知。你说这样的人有吗？曾经受过天主感动，但是还不愿意相信他的吗？有啊，很多。我曾经在这里讲过耶稣被钉死的故事。有一位听我讲道的人，听到耶稣为他所做的事情，为他罪所受的苦，为他拯救被钉在十字架上，大大的受感动，眼泪都开始流下来了。 但聚会完了，起来走了，也没再见他。这意思是什么？有时候主的话语，圣灵会感动人心，但不等人会接受他为个人救赎。实际上，可能有这种人在其中。可能有他们有觉得耶稣判死刑是不公平的，是不公正的，不应该这样做。可能参加这个审问的过程当中的妇人，我们知道也有不少，他们看见所发生的事情，说这是不应该的，这是不应该的。我们看不出什么罪来，他不是做过什么坏事情的，为什么要受审问呢？为什么要受审判呢？觉得耶稣不应该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看见这事情发生，心里悲伤流泪。也有可能有他们之间的爱国者，罗马帝国已经杀了许多以色列人的子女，不愿意再看到一位犹太人被钉在罗马的十字架上，他们是因爱国的情分去看到的。又有我们耶路撒冷的人，如果我们的以色列人被钉在罗马的十字架上，不应该的，心里大大的流泪。有可能其实我们不知道他们具体的原因，但是我们知道许多爱哭的人不信他，也有许多与基督同情的人不爱他胜过爱这世俗，这是个事实，不仅在当时，在现实也是这样子。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听到耶稣的故事，觉得心里很有感动，觉得哇，这样的人他是无辜的人，他是无罪的人，他这样受死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是为了别人，听这个故事心里感动，说哇，这个是个好人，这是个英雄，这是我们可以效法的人。甚至我们听他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心里感动，也许泪也会流出来的。很多人听到耶稣的故事很同情，觉得这个人做得很不错，我希望我们可以效法他，我觉得他的这个死的原因理由也是非常正的，他这样做也是很正义的。但是不爱耶稣胜过他爱这世界，这是存在的。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听到福音的故事，大部分人是这样态度的，愿意与主的信息同情，愿意与耶稣基督做的事情啊，有感情来听，甚至愿意同情的去赞美，说这个事情是好的，但是不愿意爱耶稣胜过爱这世界。那我们要面临第二个事情，就是耶稣回答这个爱哭的妇人，这个就是在第十八节开始。在这里耶稣转身对那些妇人说，耶路撒冷的妇人，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叫我惊讶的是，第一，耶稣注意到了这悲伤的妇人，耶稣注意到悲伤的妇人，她在痛苦中苦难中意识到了他们的悲伤伤缺，并且他向他们说话，我们哪有一个人自己受苦能意识到别人的痛苦。简单举个例子，家里感冒很不舒服，意识不到妻子一样也很不舒服，经常只看着自己，我很不舒服，对不对？我们看到自己在经过一些艰难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想的都是我的问题，我的艰难，我的苦处，打不开自己的眼睛，看不到周边的人如何。这个很有意思，在23章的34节，我们看到耶稣的，他实际上跟我们很不一样，他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在求主怜悯那伤害他的人。咱们看看路加福音23章34节，耶稣说，求父赦免这些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事 他们不晓得，他们所做的事他们不晓得。他是指的钉死他的人，他们只是听命令而已。那些罗马兵丁，他上面说要做这个事情，他们去做。耶稣看见他们说什么，主赦免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不晓得他们在做的事情。哪儿会这样的？这个说明一个事情，一个事情，很重要的事情。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走上十字架上的路的时候，他的苦楚没有使他瞎了眼，看不见属灵的事情，看不见最重要的事情。他是还是有天主的视角看在发生的事情，这个也是很重要。如果我们要明白他后面说的话，如果不明白耶稣看事情的视角，其实可能我们不好理解。他第二点让我惊讶的第二点，他说不要为我哭，不要为我哭。在三十八节他说，耶稣转身对这些妇人说，耶路撒冷的妇人，不要为我哭，不要为我哭。在这里耶稣在说，我不要你们为我伤心，我不要你们为我伤心。圣经有一个比较著名也是受苦的一位信徒，他叫约伯。约伯因主的原因大受苦，他受苦的时候，特别是他朋友过来批评他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约伯记给我们记载，不用翻，我给你读一下，就是21章，他就向他的朋友说，怜悯我，怜恤我，说了两次。他不能明白为什么他的朋友不能怜悯他，不能与他同情。看来有时候我们伤心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与人与我同情，明白，怜悯一下我，明白我在经过的事情，明白我这个我正在受苦，可怜一下我好吗？但是我们看耶稣的反应是什么？不要可怜我，不要为我伤心，不要为我哭。这是耶稣说的一句话。那他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呢？那我觉得理由有两个，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第一个是因为耶稣来时是为了这十字架，耶稣知道他在做的事情，也知道耶稣走上十字架是一步一步被天主控制的事情，也是完全按照天主的安排走的。但是如果我们看腓立比书2章7到8节，他说，然而他还虚己，指的耶稣基督，有奴仆的样式，形状为世人，既有了人的形状，就自己卑微之死，顺服，就是死在十字架上也是顺服的。我们看到他来的原因就是顺服天主的旨意，走上十字架，他说他也愿意顺服，他也是顺服的，也是顺服的。我记得有一次彼得他还劝基督别走上十字架啊，别这样说了，这样很不好。我们看一下耶稣基督的反应，就是在马可福音8章31到33节。于是教训他们，这是耶稣基督教训他们说，人子必要说多苦，多的苦，被众长老、祭司长和经师拒绝，他说还要被杀，过了三日必要复活。那耶稣明明呢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别这样干了，这样不好啊，你要活着，你要教训我们，你不能死，你不能走上耶路撒冷，你不能被钉在十字架上。33节说，耶稣转身看着彼得责备他说，撒旦退去吧。这说明什么？耶稣基督来了就是要上那个十字架了，他来了就是要被钉死。所以他跟妇女人说什么？不要为我哭，不要为我哭。我们知道耶稣对十字架的这个看法，在希伯来书12章2节给我们记载，仰望我们信道本末的耶稣，他因将来必得喜乐，就不顾凌辱，认了十字架的苦难，就坐在天主宝座的右面。他知道他是该做的事情，不仅是该做的事情，我们知道他因救人为喜乐，愿意忍受 十字架的痛苦，所以他说不要为我哭，不要为我哭。但是第二个原因，我觉得可能也是以上下文最清楚的原因，就是因为可怜的不是他，乃是他们，只是他们看不出来。我让你注意二十三章的十八节，他说不要为我哭，后面说什么？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耶稣在这里说什么？他说可怜的不是我，可怜的是你，你看不出来吗？耶稣看见了这些妇人看不到的事情，耶稣看见他们的未来，他知道他们将来的事情，他说不要为我哭，要为自己哭。实际上我们看到耶稣的天上的视角很清楚的。那主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他看到十字架的意义不仅仅是显出天主的怜悯与天主的爱，十字架也显出天主的公义与圣洁，显出天主的震怒。这些妇女们看见耶稣可怜他，说他不应该受苦啊，说哇，他受的苦真的是很难的。甚至我们在场的话，我们在看这个事情这个过程，我们也会感动，我们也会流眼泪，说哇，这个耶稣是不应该这样受苦，耶稣是不应该这样做，我们看到他这样逼迫他是不应当的。然后耶稣说你别为我哭。有的时候我们唱诗，有的时候我们思念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想的是耶稣经过的事情，耶稣是多么的痛苦，耶稣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会引起自己这个感情上的一种反应，哇，然后呢甚至我们会开始流眼泪，说我不应该这样子。但是主他要我们思考什么？他要我们如何去思考这个事情？面临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不是为耶稣哭，是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你说这个有什么关系啊？这个到底与十字架有什么关系啊？我请大家注意一下他的详细文。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明天主不会宽容罪恶，到审判的日子他会说，他不会说啊，你有点罪啊，没问题，我原谅你吧，没有，不会的。他会说你做罪恶的人离开我，到永远的黑暗去吧，我自己的儿子已经为世人受罪的审判，这个审判，你觉得我会轻看你的罪吗？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耶稣的天主的圣洁，他愿意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受人的审判的原因，在于他的圣洁与公义。然后我们看到十字架，我们还有时候可怜主，说主啊，你太可怜了，你都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主要我们有的反应是为自己哭，说我们有罪，在天主面前站不住了。甚至我们的儿女，我们的耶路撒冷，我们的西安，我们的中国也是一样，都站不住脚了。但是我们不为他们哭啊，我们是为耶稣哭的，是不应该的。我们应该为我们和自己的儿女哭，要为自己哭，原因是他们拒绝了救主。为什么他们要哭呢？为什么主会说你们为你们自己哭吧，为你们自己的儿女哭吧？原因在于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了。实际上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到了后半部分，我们看到一个拒绝耶稣基督的耶路撒冷，拒绝耶稣基督的犹太人，拒绝耶稣基督的耶路撒冷，这个以色列国。耶稣也多次因为被拒绝为耶路撒冷哀哭。给你举个例子，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坑死那奉差遣的到你那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子民，如同母鸡聚集小鸡在翅膀底下一般，只是你们不愿意。他说你们的家将要变为荒场，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不能再见我，必要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应当赞美的那时候了。主在可怜他们，这是主还没走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为耶路撒冷哭喊叫，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是不愿意的。 他看见灵魂，他看见永不灭的灵魂在他面前，没有一个愿意归向他，接纳他，求他的这个拯救。他的反应是什么？为他周围的人，为他自己城市耶路撒冷的人哀哭。我们要明白，实际上这个反应也是我们该有的，也是我们该有的。耶路撒冷拒绝了耶稣基督，因此在我们经文当中，我们马上要看的经文当中，他一步一步告诉他们耶路撒冷的结局。他因为不接受救主，不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的原因，结果是什么？他说得很清楚。但是这个牵扯到一种属灵的一个意思，我也现在指出来。实际上我们也会有一样的这个结局，如果我们像耶路撒冷一样拒绝救主了。我觉得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九节说得很清楚，他说何况那参他天主儿子以叫人成圣的新约的血不为洁净。他说他死了就死了，他的血就是人的血，我管他干嘛。他说有回满施恩圣灵的人，他想应当得的刑罚当怎样的重呢？圣经中问我们这个问题。那这个应该怎么样？这应该是我们有痛苦的心。为谁痛苦？为自己痛苦。不仅为自己痛苦，为我们儿女痛苦。那么拒绝救主给耶路撒冷的妇人带来实际的后果，这个实际的后果实际上世界历史都记载了，也是在我们这个主题经文中他预言到的事情。在28节到31节，他说耶稣转身对那些妇人说，耶路撒冷妇人，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将要到了，意思是快了。他说人必要说，未曾怀孕，未曾生产，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什么意思？他说他们要受大灾了，要大事情发生了。那么首先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每一个预言基本上都会有双层应验。耶稣说的这个预言，第一次应验就是在耶稣死后40年，这些妇女们和他们的孩子还存在的时候，还在世上的时候说的，就是耶路撒冷城被毁灭的这个事实。在公元后700年，耶路撒冷被罗马帝国毁灭了。罗马兵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是这个约瑟夫一个犹太历史学家，他记载，他说死了1100万人，大部分都是饿死的。这个是在耶稣离开耶路撒冷升天之后40年发生，不到40年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是为什么发生的啊？很多人会指出很多历史的原因，但是主在三次在他的复试当中说耶路撒冷要被毁了，不仅是要被毁了，圣殿也一样要被毁了。我们看到他们进来不仅仅是把耶路撒冷全毁了，他们也是把圣殿和圣殿的物全毁了。那我们看到这些侍女们经过了实际的这个后果和惩罚，这惩罚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们拒绝，不愿意接纳他来的救主。但这个只是在世上的事情，短暂的灾难。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也是象征着一个更可怕的属灵的结局。在摩示录6章15到16节，我们也知道他在路加福音23章18到30节所描述的事情，他说在耶稣基督降临之前也必再次发生，也是非常难过的事情。但以色列人受审判是应当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拒绝了他。主希望他们能看到自己的困境，看到将来的审判，也因此悔改接受他。那何况我们呢？ 我觉得鲁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一节就是我们刚读的我们主题经文最后一个比喻，耶稣讲的十分清楚，很加加主义一点。他用了一个树木的比喻，他说清脆的树木尚且这样，枯干的树木将怎样呢？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们这些妇人在看着耶稣受苦受审判，然后再说什么？哇，不应该的，不应该这样的，心里又伤痛哭。但是主说，如果他清脆，这个清脆的是代表生命的意思，活着的树木。他说，如果我这样有树林生命的救主要受这样的审判，何况与天主无关的苦木。看见他所说的意思吗？耶稣用这个比喻 总结他给妇人说的意思，知道这个清脆的树木是有生命的，是有根深蒂固的树林生命的，是指着自己说的。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比喻在诗篇当中常常出现。诗篇第一篇说什么？属灵人如同栽在溪水旁的树木，经常结果。他说与天主有关系的人会有属灵的生命。他说如果这样的人还受审判，何况枯干的树木呢？何况是枯干的树木？枯干的树木是指的与生命天主隔绝的人，隔绝的人。在这里天主很严肃的，耶稣基督很严肃的向这些妇女们说，但这个严肃是有必要，因为人是为他苦，看不到自己的困境。其实我们经常也是如此，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事情，说可怜的基督，可怜的天主爱世人，但是世人呢，他不都会归从他，天主真可怜。然后天主在天上说，我不可怜你，和你儿女是可怜的，拒绝我的人是可怜的。格林多后书五章十一节这样说，也是值得我们思考。他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化人，我们既显明在 天主面前，也盼望显明在你们心里。他说我们为什么劝化人，我们为什么会去传福音呢？会去叫人信服耶稣基督，做基督的门徒，爱基督胜过爱世界，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去做？原因在我们知道天主是可畏的。意思是什么？如果天主是存在的，地狱也是存在的；如果天堂是存在的，天主的审判也是存在的；如果罪是存在的，罪的后果也是存在的。我们不再玩儿戏，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为永恒灵魂征战，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不是一个可以有的可以没有的，我们可以参加也不可以参加，我们可以读也可以不读，我们可以祷告也可以不祷告，没有。我们要明白，我们要站在一个可畏的天主面前，将来受审问。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说，可怜的基督，基督在说可怜的你，可怜的你。将来也会有人说，为生育的人有福了，为曾乳养过婴孩的人是有福了。为什么站在主面前呢？是多么的可畏。好，所以我们面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耶稣的话。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耶稣说的。你说我信仰的这个基督教是一个怜悯的，一个这个宽容的，确实主是宽容，他把自己的孩子儿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为了怜悯，为了教我们看到他的爱。但是在一个行动上，他让我们看到他对罪的看法了。我们也说算了，我就原谅你们吧，我的儿子就不用钉在十字架上。没有，甚至关于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预言， 在以赛亚书他说他乐意的看到他自己儿子受苦，愿意为了拯救世人。他意思是什么？我们要明白天主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仅仅是爱和怜悯，他也是圣洁与神将来审判的记号。为什么？因为我们在那里耶稣基督受了我们的审判。如果你觉得我要与耶稣无份，我不管耶稣基督，我自己站在天主的面前我也无愧，你到时候看看吧，想多了。耶稣要我们有什么样的态度？为自己哭，为自己的儿女哭。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不太看重属灵的生命，甚至我们不看重人的灵魂，会因不同的理由觉得信不信也就无所谓了。说有时候人该信，有时候有人不应该信哈，不是主爱怜世人，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怎么样不至灭亡，不至灭亡。咱们别忘了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里边还包含着灭亡。十字架不仅仅是怜悯，不仅仅是天主爱的显现，也是天主惩罚与公义公正的显现。很多人他解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耶稣是天主是爱，天主也是宽容。你看，在十字架上，他的爱超过他的公义，他的爱胜过他的圣洁。没有，他的爱和他的圣洁是这个圣洁在一个行动上一样被显明出来，同等的被表现出来。主在说，我愿意怜悯。但这个怜悯是通过悲伤而来。为什么耶稣说虚心的人是有福的？为什么主说悲痛的人是有福的？原因在于我们明白十字架的意思之后，我们怜悯十字架，我们发现前面是一个非常可畏的事情，是我们惧怕的事情。实际上我想到我自己孩子的灵魂，我心里会有一种可惧怕的一种心理。牧师家庭长大的不等于他自己会信了，他会是我为我的孩子的灵魂祷告祈求，甚至会悲伤的祈求，哭号天主说，主要救我的孩子呀。为什么呀？因为我知道十字架所代表的。所以我要劝大家，当为自己爱哭，当为别人爱哭。你下次为别人的灵魂，被别人的灵魂哭过是什么时候？你上次被感动说，主啊，这个人是有永远的灵魂，就我是悲伤的，我是哭着心里痛苦的祈求，就主救他的灵魂。你啥时候这样过？如果没有的话，那你还没有意识到十字架的意义，你还不完全明白在十字架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呀？因为主对那些妇女们说，当为自己哭，也当为自己的儿女哭。我希望我们能明白耶稣基督说的话，甚至明白救灵魂是非常严肃的事情，甚至我们自己的选择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信不信主，我们接受不接受耶稣基督也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如果你现在在这里还没有做出这个选择，说我要爱耶稣胜过我要爱这个世界，我要让他做我的救主，我要悔罪，完全依靠耶稣基督，让他管理我一切。如果你没做出这个选择，你要明白这个选择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你看不到十字架的可畏性，那可能你还做不出这种选择。希望我们在属灵生命上不会是像玩儿戏一样随便啊，这个好玩，对不对？可做可不做无所谓了，对不对？我们都是天主的儿女。没有，没有永生代表都永生存在灯明，永祸也存在。天主的爱是在的， 天主在呼唤我们相信他，接受他，但最多有时候我们只是可怜他，可怜的耶稣。希望我们今天要明白，十字架不是叫我们可怜的，而是叫我们敬畏的。